第九页，我们开始收到讯息。头两次尝试失败之后，我们开始收到前后连贯的讯息，宣称是来自我的外祖父的约瑟·亚道夫·博多1849年去世的外祖父，是法国和印第安的混血儿，英语说得相当好，但有某些明确的怪癖。举例来说，他一直将 this, them, those 念成 this, them, those。 灵印盘用他的拼音方式，整体上用字遣词符合他使用的英文特性。我们也收到其他宣称是死后游存者传来的讯息，我们两人都不认识他们。当出生与死亡日期出现在讯息当中时，我们的确会核对他们。一般而言，资料是前后一致的，他们给的生命史显然是可信的。直到此时，我们还是颇为惊讶，却并不觉得有多了不起。原因之一是，当我们下回尝试灵印盘时，我们永远没办法请回同一个人。不过，我们仍有足够的兴趣继续下去。这种情况发生两三次之后，我们又被胡言乱语包围了。在无意义的字眼中间冒出了一个清楚的词，东向的路。其实这些字具有重要意义，虽然当时我们并不知道，不过我们仍尽责地把它纳入我们的记录当中。这是做记录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。有时候一个看似无意义的词语，后来可能变得有意义，这个就是如此。我们接下来一次的灵印盘实验，是如今仍然持续的一个独特经验的开始。这讯息一开始显得没什么重要，是我将称为法兰克·韦德的一个人格传来的，但那不是灵印盘给我们的名字。法兰克告诉我们，他曾在纽约州的艾尔莫拉市教了30年英文，并且还补充与他的背景和家庭有关的其他资料。隔天，我问艾尔莫拉当地的一位老妇人，他认不认识灵印盘给的那个名字的人。当时我没说明为什么这样问，他强调说他认识过这样一个人，还说他迁离了他自己熟悉的圈子，而在40年代早期去世了。法兰克曾说他死于1942年，当然那妇人不可能知道这个事实。接下来几个时段，我们继续用同样方式和法兰克对谈。当时为了几个理由，我们没有再进一步核对这早期资料，在日期上有一些明显的矛盾，这是其一。另外，就这个字的一般意义而言，我们很难想象那资料是合理的，尤其在一开头的时候。在这里很显然，时间的压力与我们的疏忽也有些关系，再加上害怕核对公共记录可能引起的尴尬，那时我们根本没想到灵印盘时段会继续下去，或他们最终会发展成另外的东西。我们只是很高兴能够亲身经验以前只读过文字记载的现象罢了。结果我们和法兰克只短短的来往了3个时段，下一个时段一开始出现的是法兰克，但他的人格被塞斯的人格取而代之。塞斯克余烟开始，马上可以看出来讯息的范围和品质都突然增进了。我们发现自己在与一个具有更高超智力的人打交道，他有明显的幽默感，他永远展现突出的心理洞见和知识，显然远超过我们自己有意识的能力。在这个时段，灵印盘开始拼出一段又一段的话。 有点让我自己不安的是，赛斯很早便坚称，轮回转世并不只是一个可能性，而是人类存在的一个事实。他开始列出罗伯和我从前的转世，并给我们名字、日期、家庭关系和其他细节。有些资料经由催眠获得证实，其他细节则尚待查对。当搜集到足够的资料时，我们会依据现存记录查对所有的细节。谈转世的章节将会谈到这件事。罗伯和我都熟悉转世的理论，但由于我们认为无法克服的瑕疵，所以不考虑它有任何实际的用处。对我而言，转世带有玄秘的味道。赛斯以无懈可击的逻辑还击我的每一项抗议，而后又列出一些实验，用来证明理论的确成立。是我在移动指针吗？或是罗伯？我们开始互相测试。我会没有预警地将手抬离指针，指针停住了。罗伯也这样做，指针也停住了。只有我们其中一人时，通常指针不会移动。我们两个似乎都是必要的，但我们都没有单独移动指针。